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他的话语，一起来认识他并荣耀他。愿各样美善的恩赐以及全备的赏赐都从那位众光之父能够临到在座的我们的每一位及每个家庭当中。我先透过投影片，我很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本科学化工的，然后两周前在这里证道的这个庄祖坤牧师，我发现他是大我27届，他是1970年台大化工毕业，我是小他27届的学弟啊。那庄牧师不论在这个专业上面，在神学讲道以及牧会上，都是我很好的榜样，我有很多值得还要跟他学习的。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在一个地方很少待超过3年以上的。从台湾到加拿大，到了曼尼托巴，又从曼尼托巴又来到 Calgary， 不断的转换跟迁移。那我是1975年出生的，今年刚好满40岁。有人说这孔子说四十而什么不惑，那有人可能看了我的简历会说，我的背景说你是不疑惑的不惑，还是什么都没有获得的不惑。从某个角度来看，的确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成果，我没有爱慕，我也没有什么牧会的成绩。然而如同彼得在美门口对那个生来瘸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同样今天也要跟大家说，爱慕跟牧会的成绩我也都没有，我今天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把这个生命的道来传给你们。所以不是因为不是我有什么能够去帮助你们，而是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道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成熟，像耶稣，像基督。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今天还没到，等一下，你今天来到底要得什么？如果你今天来这里是想说，我不求什么，就求个平平安安的无灾无病的生活，只求这个夫妻和睦，这个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只求一个安定的工作，美满的家庭，那么我必须告诉你，我不能 guarantee， 我不能保证这个部分。如果你打算要来这边听今天来听一篇名目的讲道，我想呢，你大概也会失望。但是如果你今天打算愿意听神的道，你愿意能够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那么耶稣基督应许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必要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现在我们能够一起来向这位爱我们爱到底，而且为我你我舍命的这个好牧人，我们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你为我们舍你的身体，流出你的宝血，好叫我们今天能够因信你而得活，得称为义，而且我们将来必承受那永远的荣耀。主啊，我们真的在这世上的年岁就不过几十年，一生有70岁，摩西说一生有70岁，强壮了可以到80岁，但是我们若生命若没有你，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主要帮助我们抓紧这几十年，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经过什么样的历程，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属你的生命，能够使人看见，把荣耀就归给你，好使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毫不羞愧，我们抬头挺胸，我们说我们这一生真的为了荣耀神而活。求你帮助我们，你圣灵现在来感动我们，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你我的生命，下一章，你我的生命都属于神，我们都愿意我们的人生在神的手中能够活得精彩，有意义和价值。但是究竟要怎么样活呢？两周前这个庄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这到底从信耶稣到耶稣再来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从信心开始出发，然后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什么，这个节制、忍耐、前进， 弟兄之爱，还有最后到那个阿嘎培神的爱，八个步骤。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八个光我光记我都快记不住了，所以我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四个。这八个实在是我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多讲那么多。我从另外角度，今天角度是从神的角度，刚从人的角度，怎么从信心一个接一个接的到爱心八个步骤。那我今天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怎么来带领我人生走过这个四部曲。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第一个讲到被拣选。我们打开旧约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啊，这个新校园小组也在查创世纪，然后我们这个礼拜我刚好就查到十一章完，我说接得太好，我今天讲十二章。这个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懂，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犹太人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文学的方表达方式。那希伯来很喜欢透过一些结构的方式来把它的重点凸显出来。创世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请问各位，有多少人读过创世纪？读过，好，手机放下。请问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觉得哪地方读的最枯燥无聊，想打瞌睡的？什么家谱，对不对？一堆又臭又长的人名，然后活到几岁几岁啊，就生了谁？这关我什么事情啊？关我们现在什么事情？我们常常都会读不懂，但是家谱，这个希伯来叫 Teradot， 对希伯来是很重要的，是很有意义的。创世纪的家谱的安排是有意义的。首先，创世纪里面有几个家谱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总共创世纪透过家谱可以分为十一个段落，有十个家谱分成十一个段落，其中只有五个家谱是记载了人名的，另外那五个家谱呢，没有记载任何的人名，只有记载这些族长的一些他生命当中发生的历程。那你又看到说这个部分，这个一到十一当中，你们觉得哪个地方特别奇怪的，特别不一样的？没有发现有个地方很特别的，你会发现第五跟第六啊，原本从第二开始是故事名单故事名单，然后到了第五跟第六的时候，突然转变顺序是名单故事名单故事名单故事。哎，为什么在第五跟第六的时候没有按照原来的次序呢？刚好也是我们这个这周五这个在查的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闪含亚佛的家谱到闪的家谱又再一次的提出来的时候，是让我们把这个焦点聚集到这个家族，然后后面就要引出这个亚伯拉罕被呼召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创世纪这样很特别的这个安排呢，我们可以他告诉我们，其实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所敬拜这位神，他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神，他还是一位拣选的神，而且他的拣选呢，是根据他永恒的旨意，还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知道感谢神啊，神跟人不一样。我们人在拣选的时候，在挑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什么来做标准？用我们的喜好，用被挑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是不是合乎我的心意？那我想这件事情，在这个女性的姐妹们跟小孩子身上是看得最清楚的。你走进百货公司啊。对我们男生来看，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鞋子看起来都差不多，可是你这个姐妹们就很厉害，她就可以是在一千双中鞋子当中挑出一双，说哎呀，这双鞋子可以这样买回家配我哪一套衣服哪一套洋装。哦，这个对我们男生来说， 这一双鞋子跟另外一双是哪有什么差别，但是女生的慧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的不同。那去帮孩子们买玩具的时候，你到玩具店里面，有些玩具店哇，两层三层满满的，这个真的那个玩具是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你的孩子就是可以在这么多玩具当中看到看上看上一样，就拿起来跑到你面前说，爸爸妈妈我喜欢这个，帮我买这个。你会看到人的挑选是按照自己的眼光跟喜好，当然很多时候父母买玩具的速度恐怕跟不上这孩子呢喜好改变跟把玩具玩坏的速度，所以孩子玩腻跟玩坏的那个玩具呢，我们在家里面总是找好多地方，哎，没地方放。但是神的拣选却不是这样，神告诉我们说，他的拣选是透过他永恒不变以及美好的旨意来拣选我们的。神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人的选择有时候会腻了改变口味的，上帝不会，上帝一拣选就拣选到底。 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在创世纪当中，上帝好几次的都是透过一些拣选一些在家族当中年纪比较小而不是年纪长的来完成他的旨意。举例说，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业的以撒，请问他排行第几？以撒排行第几？排行第二，老大其实是以实玛利。那么这个雅各他最爱的妻子拉结排行第几？也是第二。好，那请问拯救雅各整个家族的约瑟排行第几？不是第二，是十一，他排行第十一。那雅各临终前他祝福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其中他把右手按在这个头上的这个以法莲，请问他排行第几？也是第二。你会发现好几次上帝，下一个上帝是不是下一个，对，上帝是不是把次序搞混了？难道上帝分不清楚谁是老大谁是第二的吗？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长子是要本来是要承受双倍的祝福的，但是上帝却屡屡的用了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他的拣选不是按照人的出生次序，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说，因为我先出生，我就应该多得神的祝福，可以向上帝来索要。只有神是那位创造全地的主，他有权来拣选，他让人在他面前没有可夸口的。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念刚这个罗马书这段经文，请。这个大的就是以扫，小的就是雅各。我们看到在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所以感谢神，上帝的拣选不是我们的条件够好，而是因为他够好，他是一位好的神，而他的旨意也够好，按照他美好的心意，他做出了这样的拣选来回应，来在我们身上来成就。我们真的要想想回想看看，我们的人生或多或少从小到大，可能小的时候在班上选干部啊，或者是呢选三好生啊，或者是这个到选校队，直到长大了，我们可能选对象、选工作。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以忘怀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选不上，是因为我们条件没有比别人家好，所以选不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好难过，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说不太公平，他这样的衡量对我不公平。我们总是会觉得心里面不是很滋味。有些人甚至一辈子住在这个。被人家这个在父母当中啊，在家里面觉得父母比较爱某一位兄弟姐妹，好像自己被冷落了，或者是觉得自己现在表现比不上亲戚，比不上某些的朋友。每次回到家，父母就说：“你看看看看看那个大表姐啊，那个大表哥多好啊，你应该向他学习啊。”我们心里面就总是觉得不太有滋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我一辈子都在比较，很怕别人被比下去，被别人比下去的条件完全不影响上帝对你对我的拣选。因为上帝不是按照我们的条件来拣选我们，甚至有时候上帝刻意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比不上别人的条件，他拣选我们为了彰显他的主权，为了彰显他自己奇妙的恩典。这是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来看的。所以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我们的条件够好，而是因为他够好，他的旨意够好。我们真的赞美神他在我们身上拣选的这个工作。下来所以拣选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转捩点，也是看到在整个创世纪当中十一章到十二章那个过渡那个转折点。整个十一章到十二章就显示出神拣选了闪这个家族，以及将来这一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我真的鼓励你每一天透过读经、透过祷告，甚至透过写下你对你的读经灵修的心得，还有你跟神之间的祷告，来建立与这位拣选的你的神建立跟他建立直接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明白他对你人生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心意，你的人生才不会浪费。好吧，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跟前后组的鼓励说，让我们善用被神拣选的生命。好，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既然我们晓得神的拣选是他的美好的永恒的旨意，根据他美好永恒的旨意，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神要如何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他的美好。 请大家一起来念第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请。所以当上帝拣选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接着他就对他做什么？就对他祝福。同样神也对我们是这样，神选择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以后，他接着就要来祝福我们。而且这个祝福是怎样？不是只要领我们一个人，领到我们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城市，以及到说地上的万族。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祝福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一个人身上开始。而且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兰他的妻子撒来不生育，他是一个生不出孩子的人。你想想看，亚伯兰那时候被呼召的时候，他75岁，他有田产，他有仆人，他有房子，他有妻子。我想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没有孩子。那么针对这个神一个生不出孩子的亚伯兰，上帝一开口对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我必让你成为大国。如果你是亚伯兰，你听到这个祝福，你想你心里是有什么感想？是觉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上帝终于要赐我给我儿子了，还是说这个是蛮刺耳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想我们有时候对我们自身不如人的条件，我们特别的敏感，我们甚至有时候感觉到自卑。我想我大概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亚伯兰的心情了。我跟我妻子慧珍2008年1月结婚啊，到今年的1月就满了七周年。我们还没有生孩子。我们之前在曼省开拓的时候，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从国内到这个这边来打工的。他们非常的对人很热情也很直接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Superstore 买菜，我跟我太太买菜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刚怀上二胎，因为在国内就不能只能生一个嘛，来这边就自由了，就开始怀二胎，那个都已经年纪很大，但是他们就很愿意怀二胎三胎。那碰到这怀二胎太太就问我说，哎呀，你们怎么还不生孩子啊？你们到底是谁有问题啊？有问题要看医生啊。我们要说我们都有去检查，一切都正常。所以如果你要祝福一个人成为大国，你选择一个生不出孩子的人，大概是就人来看不太恰当。但感谢神，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所以上帝不但拣选亚伯拉罕他生不出孩子，这个生不出孩子的亚伯拉罕祝福他成为大国，他后来也真的生了孩子了。上帝不仅是在他生不出孩子的这个缺憾去上殿去祝福他，其实更是赋予他人生一个新的身份跟新的意义。亚伯兰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从影片上有尊贵的父亲。那后来在这个十七章的时候，上帝把他名字改变叫做什么？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多国的父亲。所以原来神的祝福不仅是满足亚伯兰说我生不出孩子的，我生了出孩子，只是做一个几个孩子的尊贵的父亲而已。上帝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亲。上帝不仅只呼召他过一个子孙满堂的幸福人生，上帝说你要成为一个大国，我要叫你的名字为大，我要你成为多国之父，我要你去祝福这个地上的万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原来那一些我们曾经觉得哎呀自己不如人的缺憾，上帝不但不嫌弃，他拣选了我们，还加上祝福，在那些缺憾上加上他的祝福，用你那看来不圆满的地方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来荣耀他，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像亚伯兰原本生不出孩子，后来成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最后又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原来下一章，原来在领受神祝福的同时，我们也领受了一个使命。是什么样的使命？是一个宣教的使命。一方面是透过我们要吸引别人来到我们当中，看到说上帝如何的祝福我们。这个就是呼应到我们等一下会有报告说，我们七月会有这个 Stamping 配合 Stamping， 我们开放教会，就是我们要邀请别人来看到上帝多么的祝福在我们当中。第二是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去把祝福去带到这给地上的万族，让他们因此也得福。 这就是我们六月宣教月所要讲的，我们要出去，一个是来，一个是去。神的祝福为我们人生开启的一个新的方向。下一页，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医生，他叫连嘉恩啊。他25岁，他只比我小一岁，他是1976年出生的。他25岁的时候，他自愿去非洲去那边当服役，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善行，然后呢盖了孤儿院，然后也得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这个外交的奖章啊。他写了第一本书，就是他讲他在西非布吉纳法所做的生活。我记得他曾经跟我分享一个下一章一个祷告，是他对婚姻的祷告。他说，我还没有对象以前，我向上帝求一件事，就是不，我跟谁结婚都可以，但是我求我的太太和我将来的孩子，他们能够更多更大的荣耀神。你猜上帝应了他祷告没有？上帝真的听了他祷告。他结婚后2个月就带着妻子去度蜜月，度了一整年。在哪里度啊？在西非度，白天摄氏50度以上，可以跟我们的北京比啊。然后呢，他后来去了那边待了1年，把他的原本盖的这个孤儿院就让他运行上了轨道以后，在6年后，2012年，他就带着孩子和太太跟3个孩子，他去了南非从事医疗外交。9年之后，2013年，他辞去了这个公务员的职分，外交部的公务员职分，他也放弃了退休金，他带了1家6口，你们数数看，1、2、3、4，哦，4个小孩，他其中有一个是双胞胎。他就去了这个，在整个非洲加入一个宣教组织，在整个非洲进行了医疗的外交，因为他是一位医生。下一章，所以一个领受神祝福的人，好不好？我们讲念这句话，预备起，一个领受神祝福的人。是的，我们要去不止自己蒙福蒙神祝福，我们也要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的价值，我们蒙福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相信神很乐意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的也好，我们工作，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家庭蒙福。但真正的挑战在于是，你愿不愿意用这些神赐给我们的祝福也去祝福别人吗？我们蒙神祝福就要去使别人也蒙祝福，但从自己蒙神祝福到使别人也因我们得福，中间还有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步骤是什么。下一章，在整个创世纪12章的1到9节，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刚刚我们念到了2节到3节，第一个部分，这第二部分在7节，请大家来念7节，预备，请。这边有2个很重要的元素，一个就是地，一个就是后裔。这两个元素会在接下来创世纪不断的出现，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马上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后来去了埃及，就是因为他遇到饥荒，那个地不出产。但是呢，他去了埃及以后呢，这个法老看他太太很漂亮，就想把他太太拿过来，他的后裔就出现问题了。然后第13章，他去这个罗德分地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遇到地的问题。你会看从地这个12章以后，就是地后裔这两个元素会不断的在出现。你在看这个创世纪，特别是新教员查经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注意到每一章都有，不是地就是后裔，有时候是两个都出现。那么当亚伯拉罕他出来的时候75岁，那去神所指示的迦南地，请问那个时候迦南地是一块怎样的地啊？我们常常都说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可是那是在以色列出埃及进应许之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亚伯兰的时候大概差了600年。在亚伯兰去到那地的时候呢，那个迦南地其实还刚好是遇到一个文明落后的时候，是非充满战乱，是充满了这个很多这个民不聊生的情况。所以亚伯兰他自己离开那个乌尔，离开了米索波纳米，也是那时候刚好在乌尔王朝一个战乱的时候，他离开了原本战乱的地方，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却发现还是充满战乱， 请问他的心情，你想，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作何感想？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地方没有比我原来家乡好，你干嘛叫我来啊？是不是？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还有一个，而且亚伯兰他生前唯一能够拥有的一块地，是他自己花钱买的，花了400舍克勒用来葬他妻子撒拉的这一个坟地啊。所以亚伯兰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地啊。那我们不说地，说后裔吧。亚伯兰祝福神成为大国是75岁的时候，那当他生出孩子是什么时候啊？是应许的那个孩子以撒是什么时候？是他100岁的时候，是在21章。等了75岁到100岁，等了几年？25年，25年才生出一个蒙应许的孩子。那个生出一个大国要等到几年啊？要等到何年何月啊？亚伯兰一生也不过175岁。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你，上帝呼召你从中国来到卡加利，你待了25年，一块地也没得到，一栋房子也没买着，也生不出一个孩子来继承家业，你会怎么想？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说好了给我的祝福在哪里呢？我想亚伯兰一生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刚才从后面第7节以后面看到亚伯兰不断的迁移，从这块地搬到那块地，然后一直足坛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他心里面充满很多的问号。上帝，这块地真的是你赐给我的地吗？为什么我好像看不到你给我的祝福呢？所以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不断的去求告神的名，他不断的去经历神。我想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出乌尔进到了迦南地，他要他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去把他的眼光放在这会改变的物质环境上面，而是在信心上面有一个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他羡慕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不是看地上他有得到什么城，得到什么土地。所以当亚伯兰学习到把眼光把信心建立在应许，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会随外在会改变的物质条件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有一个提升，他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创世纪中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每一个人他们祖孙世代，每一个人他们人生都经历了很不圆满的地方，很多很破碎的地方。这些的部分也帮助我们去回想我们的人生，或多或少也经历到一些被冤枉、被遗弃、被欺骗，或是被不公平对待的一些的情况。当我们都经历过那些等不到天亮，心里面甚至那种会在梦中半夜中惊醒的那样的一个心碎的时刻，我们心里祷告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当初你说要给我的祝福，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我们看到创世纪让我们看到人生这样的破碎，这样的不圆满，其实有一个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了完成他美好的旨意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好像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出卖到埃及，是为了将来保全整个家族，上帝在他身上有使命的。如果他不被这样的错待，不被这样的关到监牢，甚至被陷害，他们的家族将来是没有办法得救的。另外一个是除了神的使命外，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他生命要被提升，不再去看这个世界上面会改变的物质环境，而是把眼光放在神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应许上面。这样历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容我说是必须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经历过这个破碎的过程，就好像盛装香膏的玉瓶很贵重，但是那个玉瓶如果不被打破的话，里面的香膏就不能够流出来去滋润人，去祝福人。同样的，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到破碎，是为了使他的恩典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去滋润我们，也去祝福别人。所以让我们真的感谢神，感谢他容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到那些破碎，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完成他的使命，能够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但被神拣选， 不但蒙神祝福，也经历了破碎，最后我们就要进入到那个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分给别人。下来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念过，我们不再念了，但是我请你仔细看这段经文，说这段经文乍看之下是神给亚伯兰祝福，但是请问上帝给亚伯兰祝福在这当中提到几次啊？红色字说只有一次，我必赐福给你。那另外两次是谁祝福谁啊？要怎样？上帝说我要透过你去祝福别人，好，叫地上万族因你而得福。所以这个祝福不单是给亚伯兰的，也是给地上所有的人类的。圣经学者 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他曾经举个例子，他有三个孩子，然后他常常的去到全世界去讲道。那每次讲到他出国讲到，他就带一些国外的糖果回家，来让孩子们尝一尝国外的糖果。他说他有两个方法来分糖果，第一个呢，就把糖果分成三袋，公平的分三袋，然后回家呢，每人给一袋。他说这样子很好，完全不会吵架，不会打架。他说但是有第二个方法，就是他一样把糖果分成三袋，但是呢，他把所有的糖果呢，全部都交给老大，然后说你来分给弟弟妹妹们。那这样当然是会比较容易引起纠纷的方法。那你猜他比较常用也比较喜欢用哪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法？他比较喜欢用第二种方法，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样子我的孩子才会学会分享。同样的，上帝也用第二种方法，他把所有的祝福给亚伯兰，然后呢让亚伯兰成为地上万族人的祝福，使他成为大国大民，然后就要把祝福去分给别人。这也就是所有属神人生命当中我们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能够去跟别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那我们到底要分享什么呢？下一章，我个人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最能够去帮助别人、祝福别人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蒙福的部分，就好像在座当中有，如果你孩子很多的，等一下我讲完道的话，你大家就可以来祝福我，为我们祷告，把那个生孩子的祝福给我们。第二个是呢，我想大概是我们生命当中刚好是反差的，觉得最破碎、觉得最缺乏、觉得最痛苦的经历，可能失去了伴侣、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工作，但是最后你靠着神的恩典，你走出来那个部分，你最能够对这同样的遭遇的人有同理心，能够去用神所给你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我想我大概是这个，我从去年四月就没有工作了，不但是我的妻子也没有工作一年多来。我想如果你刚好刚被裁员，或是你害怕会面对裁员，或是你有认识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是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就是神的祝福，透过我们的破碎。这刚好呼应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三点，蒙祝福跟经破碎这两个部分，是我们能够最能够去分享给别人跟去祝福别人的。下一个，拣选、祝福、破碎、分给别人。亚伯拉一生就是这样子一个祝福，他被神拣选呼召，然后他被祝福成为一个从多国尊贵的父亲亚伯兰到多国之父的亚伯拉罕。最后呢，他生命经历破碎，看不到原本应许的地与后裔，但是他的生命就被提升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直到如今他能够就把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祝福、从神领来的祝福分享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因信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就可以蒙受亚伯拉罕所得的福。不但亚伯拉罕如此，耶稣也是如此，他是被神所拣选的弥赛亚。但是他出生在简陋的马槽里面，他一生没有上过大学，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没有结过婚、成过家、生过小孩，但是他是蒙神所祝福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以至于他对全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所有的君王、军队、所有的世上的力量。他被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像一粒葡萄在酒榨里面被挤压破碎，他被同胞嘲笑为私生子，他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他被遭受不公平的审判，最后被钉死在两个强盗之间，连最后的坟墓都是借来的。但是因着神的大能，他复活了，直到今日 他成为那个分享给我们生命的饼跟杯。荷兰神学家鲁因在《活出有爱的生命》这本书，他说到说，蒙拣选，被拣选，蒙祝福，经破碎，分给人，这四个部分刚好跟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递给门徒，这四个动作是刚好是对应，互相对应的。所以每一天我们起床，或是每一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想想耶稣已经为了你，为了我，被神拿起来祝福了，拨开就分享给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生命，新的生命跟蒙神的恩典与祝福。那么你跟我是否也如刚才 Pastor Evan 所鼓励的，我们也愿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去经历每一天把我们生命现在交给在神的手中，让他拿起我们生命祝福了，拨开就分给人吗？我们一起闭上眼睛。阿太书第二章说，第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舍了他自己。今天你我是否愿意也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为了耶稣而活，也愿意为了耶稣生命经历拨开，经历破碎，以至于我们能够分给别人呢？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经历破碎，能至于我们可以得享这样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之前也早就拣选了我们，而且你要祝福我们的生命，你要将我们的生命经历过那些破碎，以至于我们能够去分给别人，用你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受同样患难的人。主要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来纪念耶稣我们所做的，每一次拨饼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效，也思想也效法他所做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拿起来祝福了，拨开就去分给别人。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